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江。前不久呢，在墨尔本举办了一个活动，我听着是非常的有意思，很多的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本地的孩子们，大家聚在一起呢进行演讲比赛，这个就是2016年的地球村双语青少年演讲比赛。据说呢，当地的孩子，在澳洲的孩子呢是要用中文来讲，而来自中国的孩子是用英文来演讲，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接下来我们就接通了主办这次演讲的维多利亚州中文教师协会主席徐继兴先生的电话，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徐老师您好。
啊，您好。
能不能够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样的地球村双语演讲比赛，它是什么时候开始举行的？
这是我们跟中国对外友协第二次合作，去年我们举办了第一次，今年是第二次。
去年也是在墨尔本吗？
去年也在墨尔本。
那能不能够简单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样一个活动好在呢，就是我们的学生哈可以有机会与中国的学生进行交流，提高他们对学中文的兴趣，另外的话呢，可以加强澳大利亚青少年与中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去年通过这样一个活动的话，有些学生至今还一直通过邮件或者通过信件、通过电话还保持着联系。我想这种友谊的保持的话，对于今后他们之间相互之间的学习或者促进会很有帮助的。
那今年这是第二次活动了，有多少孩子们参加呢？来自中国的孩子有多少？澳大利亚本地的孩子有多少？
我们整个初赛的时候的话，我们将近有50个学校，澳大利亚有50个学校参与了这项活动。最后呢，我们从这个50多所学校里头呢，选出了90名学生。从中国来呢，也是来了90名学生，所以一对一的进行配对。在进行演讲之前呢，他们已经通过邮件进行了联系，进行了交流。
这些学生，我们说澳大利亚本地的学生，更多的是华人的子弟呢，还是说也包括了不少澳洲本地人呢？
基本上都是澳洲本地人的学生，因为我们参加这样一个比赛的要求是，就是当地的学生啊，并不是有华人背景的学生。
这些演讲的稿件都是这些学生自己写作呢，还是说有老师或者说是专门的人员来帮助他们准备呢？
一开始的话都是有这些学生自己写，然后有老师进行一些辅导，帮助他们一些修改。但是基本上的原唱都是这些学生自己的。
那是不是也要给他们一个规定的范围，或者说是规定的题目，让大家围绕着这个题目来准备自己的演讲稿件？
对，每年呢，这个地球村的比赛都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呢是我的家园，所以学生的话根据这个我的家园呢自由发挥，比如有的说墨尔本的，有的甚至说到整个澳大利亚的，就看他对这个家园是怎么理解的。
那您刚才介绍说，绝大部分的这些演讲稿从最开始的时候都是由学生自己创作的哈。
对，
整个的这个演讲过程当中，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您听到没听到写的非常精彩的、很有创意的、很有想法的这样的稿子，跟大家介绍介绍？
非常多的学生，就基本上很多学生都有非常有创意的。比如这个学生想到了墨尔本是一个非常适于居住的，世界上最适于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墨尔本是个多元文化的城市，气候也非常好夏天他们可以去海边游泳秋天的时候可以去公园等等，他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那来自中国的孩子又是怎么样来介绍他们的家园呢？
中国的孩子吧，因为来自各个省市，就是有的苏州来的，有的介绍了苏州这个城市，特别是苏州的园林啊，有来自西安的学生的话，特别介绍了兵马俑这些中国的古迹、名胜古迹，有从重庆来的，介绍重庆这样的一个城市，新型的一个城市，所以 中国的学生的话，也是以我的家园为题的话，介绍了自己的家乡。
您刚才提到说呢，参加这个活动的维多利亚州本地的学校就有50所，这些学校都是公立学校，还是说有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
啊，这有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有公立的，有私立的，还有一些是天主教的学校。
那这些学校也都开设中文学习的课程吗？
对，这些学校都有中文课程。
那是不是这样的一次演讲比赛，其实也是对咱们维多利亚州的中文教学是一次检验？
对，对我们学生来说的话，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当然刚才说了，最好的一次机会啊，能够与真正的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啊，他们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感到非常的兴奋，用自己学到的有限的中文啊去跟他们交流，他们感到自己啊非常的了不起。
那我知道您担任维多利亚州的中文教师协会的主席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对，
那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各个学校里边的中文课程，特别是维多利亚州的学校里边的中文课程一直都是受到政府的鼓励，而且呢开设了有很长的时间了，能不能够把现在这些学校里边的这个中文教学的大致状况简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
好的，谢谢。我们维多利亚州的话，这个开设中文课程而且中学这个一块的话，应该说是最早的，在整个澳大利亚是最早的。我们从50年代就开始开设中文课程，
也就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
对，所以至今的话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另外的话，我们在维州的话，学中文的学生也是最多的。我们整个维州的话，现在人数的话已经达到了7万多学生。这个是总的人数的话，其他州都加起来的话没有我们一个州的人数多。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教师队伍也是最大的，我们现在中文教师协会的会员的话将近有500个会员。 New South Wales 这州的话算最多的话也只有100多名会员，其他州全加起来的话还不到300。所以从这些规模上来说的话，维州的中文教学的话应该是最大的。
那这么多年下来，维多利亚州的学校里边的中文教学是不是也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是有很多的学生，特别是澳洲本地的学生，他们因为从小就有机会学中文，他们在未来的大学里边，在未来的就业前途方面也都是因此而受益了呢？
对，这些学生的话有很多的话现在在一些重要的岗位上了包括了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里的一些人员，还有各大公司的像澳大利亚这些驻中国的一些公司或者国际公司驻中国的一些办事处都有我们这边维州毕业的一些澳大利亚学生在那边工作。我们在各项的汉语比赛中的话，维州的一些学生的话都取得了很高的名次现在在中国每年都举办国际大学生汉语桥比赛，我们这个一些学生基本上就是说第前几名的话都是由这个澳洲的学生取得的。那么在中学生这个汉语桥比赛方面，我们的学生也是近几年来一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那我们也读过一些相关的文章，讲到在澳大利亚包括维多利亚州的学校里边的这个中文教学当中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其中之一比如说就是最近这么多年呢，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孩子，或者说是来自中国移民家庭背景的孩子，也在这些学校里边去读中文，他们也去参与各种中文的考试，把中文的作为自己的 VCE 高考的科目之一。而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给这个本地的学生学习中文参加高考，是不是相应来说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是不是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很多本地的孩子没有办法和这些中文背景的孩子去竞争，就放弃了对中文的学习？是不是咱们教师协会对这个问题也是有所了解有所关注呢？
谢谢您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对于我们现在非洲来说的话，我们是 VC 中文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嗯，
那么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协会差不多也就甚至在20多年来一直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嗯，
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前两年的话，就全国的一个语言教学大纲出来了，那么这个中文呢也有了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的话，我们觉得话，它有一些，比如对于这个学生怎么样子进行分组，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提出了从理论上来说的话都是非常好的，但在实行过程中呢，现在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中文教师学会的话，现在就想出了可能另外一种方法或者一种途径，所以我们准备要推出一门新的课程。那么这么新的课程呢，主要是由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来组成。那么学生的话，在学中文的同时的话，主要是要学习中国的文化或者有关当今社会的一些情况。
嗯。
这样子对于澳洲学生来说的话，我想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一半是用中文的，一半是用英文的，对他们来说的话难度要减轻不少。
嗯，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课程呢能够吸引这些澳洲学生啊继续学中文。
也就是说，中文教师协会也在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哈，希望能够保持学习中文的人数，使得越来越多的澳洲孩子都能够继续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感兴趣哈。
对，
嗯，
那么我们也在想呢，推出这样一个课程的话，最主要的话，我们觉得呢，学中文语言的话，对于中学生来说的话，他或者只是一种兴趣，如果让他能真正了解中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啊，并不是只是会说几句中文而已。
嗯，
所以我想这个课程的话能够推出来的话，对于以后推动中文教学的像比较深的层面发展的话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的这门新的课程能够取得成功。在这儿呢，我们也要说呢，您刚才列举的维多利亚州也包括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学校当中啊，这些中文课程的成功跟我们所有的中文教师的努力是离不开的。我们在这儿也特别的要向所有的教授中文的老师，不管是在公校还是在私校还是在星期天周末学校当中教授中文的老师们，表示我们的敬意。
谢谢，
也非常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州中文教师协会主席徐继兴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谢谢。